现在我们大家打开罗马书第十三、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对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听懂。
First of all, just as each of us is one body with many members, and these members do not all have the same function.
第接下去一句话，大家一同读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我读第六节，单单第一句，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大家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次低头祷告，说感谢你每一句所启示、所记载、所传给我们的话语，都是你从勇士中间最高的智慧所启示的。我们感谢你每一次聚会所要带出来的信息，都是要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切身有关系在你的面前要侍奉的人所需要的。求主给我们受教的心，给我们谦卑的灵，给我们大大张口等候你的充满，如如渴慕其水，渴慕你的话语。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求主用你属灵的生命，你属灵的话语就是你的道，建立我们灵性以及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行为。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当保罗提到了整个勇士的计划以后，他就回到了一个人怎样在这个计划里面享受上帝的恩
典，
然后把这个感恩的心当作我们的奉献的动机。而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原是不配的，不配的人为什么可以奉献？因为神的爱愿意接受我们，他是从来不逼我们，从来没有强迫一个人，所以用上帝的慈悲劝我们把身体献上。身体献上，也就是我整个人的身体。我们不能单单把口献上，不能单单把手献上，不能单单把我们的脚献上，保罗要把你整个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这样侍奉是圣洁，是理所当然，这是很清楚的活祭，也就是我们应当献上，应当献上表示是我们的责任。既然是责任，就不应当说劝你们献上好不好？我就把我说，我们用上帝的慈悲献上，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上之后，那么就是完了嘛。那就进去许多青年进修会、退休会，一最后一天奉献以后，没有前进，没有善后，没有进步的原因。我就奉献给主了，好像我从此又完全没有责任。这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常常是许多青年进修会最后一天的信息。但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是侍奉生活的第一节，是奉献以后，那我要怎么样呢？我就要察见上帝的旨意。 我也是必定更新的变化，我不是献上这人就完了，我献上之后那就是神的事，不是我的事。你奉献给神以后，你要实际神的怎样配合，你尊重神的主权所做的奉献。所以在里面来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在你前面的路程来说，你要细心查考上面，一面明白神的心意，一面改变你的旧观念旧性情，因此你继续变化变成适合神的心。这两样的配合，真正献上活祭的人的生活。如果我们说奉献就完了，那就完全交出给主了，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奉献。圣经给我们的观念不是如此，奉献以后就是挑起担子，寻求神的旨意，更新变化自己，使自己配合神的心，让他在神的启示、神的计划和神的带领里面，靠着救赎恩典的能力，我们活在同样的恩典里面，我们得到了生命的地位，我们活在同样的生活的恩典里面，那么这个生命化成生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先怎样对待自己，因为这以后的生活是以主为中心，不是以己为中心，是神的主权掌管一切，不是自己自由决定一切。因为你是献上为活祭，献给谁？献给主。所以我自己是不能以己为中心衡量，我也不能靠着人衡量我自己来认定自己的价值，我靠着上帝的恩，靠着神的赐给了我信心，你看自己看得无中道，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引导，照着神的恩典，我可以在家中成为一个尽责任已经奉献的圣徒。那接着保罗接下去讲的是什么？你既然把身体献上，那现在我去从身体告诉你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你的身体有一种统一性的功能，耶稣的教会也有统一性的功能的实质理解。你既然把身体献上，那你知道身体有身体的规律，有身体的和谐，有身体功用的总原则，照样身体里面的功用是互相肢体之间的关系的总结合。当你把这个身体献上，那这个献上的人就是蒙拯救以后存感恩的人回到神的主权下。这些人所组成的叫做教会，所以教会就是蒙救赎之人所组成的地上的团体。他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罪恶权势，他们已经归入了上帝爱子的国度里，他们已经脱离了以己为中心的偏私的生活，他们已经享受了神主权之下圣灵引导的生活。正如你从前是被罪所治理， 在黑暗的权势中间顺服撒旦的人。你奉献以后，你是被义所治理，在上帝的国度里面顺服圣灵引导的人。是救赎的人，就成为教会的分子。
啊，
教会就是整个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所以你把身体献上，你就要明白身体真正的价值，就是呢，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以后，我们被义所呼召。成为义的奴仆的这个奉献，当我们看我们身体功用之间的和谐跟合一的时候，你就明白奉献在神主权之下因义的原则而生活的人要怎样彼此对待。教会不是个人表演的场所，教会不是有野心的一个个别的一个人在那边呈现他自己的这个立场的地方，而是众人照着神的旨意，基督为元首的统治和起来顺着圣灵而过的生活的一个团体，这个叫做教会。所以基督徒不可以过单独的生活。我得救了，我不必参加聚会，我不必参加教会，你只要去听听到，听我买一张那个上个礼拜的记录回来就可以了。我是不跟你们在一起聚会，我不跟你们在一起祷告的。因为现在呢，有录音机，也有电视机，又有这个 VCD。还有一些讲到的记录可以买回来，那我在家里读圣经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叫做过单独的生活，不过教会的生活。今天有许多电视机前面的记录，你的录音机前面的记录，他们所缺乏的是肢体关系。虽然他们所听的道可以建立个别的灵性的问题，没有办法建立耶稣基督整体性身体之间相符的服侍。是保罗说不行，你既然奉献，你既然心意更新变化，你既然寻求查验上帝善良存心可惜的旨意，你既然照着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很刻苦中道，你不但过分自高看自己，那么你就要以同样被救赎的人一同过一个彼此相爱团体侍奉的生活。这个叫做肢体生活，身体的生活，这叫做教会的生活，这叫神儿女之间的团体。因为虽然我们是无形教会的会员，但无形教会的每一个会员都曾经有个有形的身体。我再讲一次，免得你漏掉。再一次啊，无形教会的会员都曾经有过一个有形的身体，所以没有一个无形教会的身体里面的肢体是没有地上有形的身体。保罗现在在哪里？保罗现在不在世界上，那么他在无形教会里面有份吗？有没有？有份。彼得有份吗？有。那他是有形吗？没有形。 That's invisible. 看不见，但无形教会里面的肢体都曾经有过一个有形的身体，所以他们在有形身体的期间一定要加入一个教会。你说我就参加西班牙查经够了，以后我就不管什么教会不教会，反正礼拜天我听来听去都没有比听起来就更精彩。我这里听不到道，那里听不到道，我就等礼拜一就来听他牧师讲课就好了。这不是教会，这是查经的大会。这里面有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包括祭拜，包括团契，包括一同去传福音，包括了一同跪下祷告，包括一同彼此互相帮助，包括肢体之间彼此的相爱。单单参加我们罗马书的讲座不能代替你的教会，所以你一定要有个教会成为你自己的家，在那里建立你的灵性，在那里操练你的恩赐，在那里发挥你的服事，使你的信心同你的爱心、你的盼望在父为团契的时候中间可以一起长进。所以我们需要有教会观念，教会心态，教会生活，所以就是要尊重教会的存在，尊重教会的存在跟尊重已经存在的有形教会是两件事。你看你一根房子上面去摸摸教会，你需要尊重它吗？挂教会招牌不一定有教会功用，写一些有形的教会里面没有无形教会应当有的信仰原理。所以不能因为各个挂了教会招牌，我就有责任跟所有有形教会合一才对。因为有一些根本不是教会挂了教会招牌，还有一些有教会功用的人没有挂教会招牌，有一些耶稣所使用的教会的政府是反对所要的，有一些是耶稣基督所最喜欢的会友，是在教会是政府所逼迫所欺压，由于纯真信仰的人不被承认为教会，由于自称为教会的没有传统应该有的信仰。所以我再说，我们有责任一定要跟所有有形教会有名的教会一同合一。圣经最重要的合一的祷告是耶稣基督在约翰十七章所讲的。那里所讲的合一不是只要世人就可以合一，那里所讲的合一是选民之间的合一。父啊，我已经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他们是属于你的，你把他们赐给我，我把永生赐给他们，如主是他们的合一，这是选民的合一，这是信徒的合一，这是对永生的人的合一，真基督徒与真基督徒之间真的合一。啊，今天所讲很硬棒的是这个乌伦吞掌乌合之众 无论什么人一提到教会是合一，那不是合一，那是混乱。主耶稣对父说，因你的名使他们合一，因我讲解他们的道，他们在里面可以。这些人在道里面可以。他们有真正的信仰可以。因为在主的名里面可以。因为神拣选预定赐给基督，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所以他们可以。他们领受了主从死无复活所完成的救恩，所赐给他们的永生，所以他们可以。这些原则讲不清楚，或者你看都看不见就谈合一，是侮辱圣经。这是出卖真理，这是搞妥协的运动，这是放弃长子的名，这是羞辱主的名，这是圣经的教义。因为所谓教会，不是因为有些人敢自称是教会就是教会，也多少自称是教会，你到里面去看，他们又不会又不叫。怎么叫你教会？莫是圣徒教会。Later they say, 这些自以为是教会，创办人 Joseph Smith 有27个太太，他的继承人 Brigham Young 有45个老婆，世界的还叫做是上帝所兴起的圣徒，他们叫做教会。你怎么样跟这些人合一？今天灵恩派的人最喜欢讲合一，那么他们就把批评灵恩派的人当作是不搞合一，不顺服合一，不顺服圣灵，破坏合一。好在我年龄已经一大把，所以你吓我，我也吓不倒。你骂我，我也不怕。你破坏我，我也破坏不了东西。因为兴起我的是上帝，人破坏我是没有功效。因为我是照着圣经的原则讲的，你不赞成是你的羞辱。如果这些爱讲合一的人，我要问他为什么不回到天主教里面去结合？你要合一吗？那你信不信天主教也信？你不信天主教也不信？那回到天主教去教教皇做你的教皇？你叫神不做你的父亲吧？那这样就合一了吗？他们不但不会这么做，他们只会说我在这里，你到我这里来合一。他不会跑到你那里合一，你跑到他那里叫做合一。这个不但不是合一，也不是合并，是并吞，不是合并，不是合并。所以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他们唱的诗歌，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兄弟，那么你说下次到我老婆住里面好不好？他你来这里就是兄弟，我到你那边不是兄弟，这就不是合一的。所以你们年轻人要有头脑。如果你说我爱有爱猪没有头脑，你跟猪就没有分别。上帝造你成了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你怎么说你在暗造上帝的形象样式？我才不做这样的信仰，我要深思明辨神的旨意，存钱善良可喜悦的，你和神的道我听你的，你违背神道我 不会。
神
是我的主，不是你。
所以
我常对我的听众说，如果唐祖龙讲的是违背圣经，请你丢掉我，回到圣经去，不要跟我走。如果我讲的是照圣经讲的，为什么你要反对我？你反对我很小的事情，我是个垃圾。但是如果我讲的是真理，你反对的时候，可能你就受赐下真理的上帝审判你。那个时候你就来不及。看自己，不要过于说上看。你照着信心的大小是责任等量不一样的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信心的大小怎么去衡量？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到六件事。信心是上帝来的。上帝来不是罪人自己能自罚，罪神的信仰跟自己的自信心是不一样的。信心是基督创始成终放在我们里，信心借着信道从听道而来。信心的圣灵把一些信心放在人里面，对，信心从圣父来，从圣子来，从圣灵来，从圣道来。那么看到说圣灵所赐的信心，这就关系到个人在侍奉的时候恩赐中间操练的信心。所以跟每一个人程度不一样，每个人分量也不一样，每个人信仰的程度也不一样，就每个人信心大小就不一样。我们都信神存在，就是每个人都有种子。但我做主公的时候，我有多大的信心，不是每个人一样。我赶每个礼拜在五个国家查经，我赶几年每个礼拜这么做，我不知道费用多少，每个礼拜见多少人。这样的信心不是每个穆斯林的，信心的大小是每个人不一样的。这是不是神不公义待人呢？这是不是神给人的分量不公平？恩典不能从恩赐的分量大小去衡量。你的恩典是根据神的主权赐给不配得到的人。神给你一千，给别人五千，神没有得给你。神给别人两千，给你一千，你没资格妒忌他。因为恩典分量的不同而怪责上帝的人，这个就是以不义的态度对待义之德。这句话每一句你都要更多次的思想。但我不能把每一字每一句都解释，因为我们时间是不够。所以信心的大小就从另外三方面来看。你顺从神的道多少，信心的成长的规律也就是如此。
Also,
this growth of the faith and faith and faith. The
more you listen to the word, the more your faith grows.
听命胜于献祭。
Because it's
better to be obedient than to be sacrificed. 领受神的道是建立信心的基础。
You receive the word, what kind of foundation of faith?
不但如此，你要渴求、渴慕向神祈祷。
You want to desire and pray to the Lord.
这些门徒说：“主啊，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不够，求主加添。因为我们常常为不够钱祷告，很少为不够信心祷告。我们的心 对未知的需求常常的敏感而打开的。我们心智中间的渴望对心灵的需要，我们灵性的陪伴，从来是常常没有向上开口。一个人的继续不断渴望，继续不断追求，继续不断仰望神，把更大的心灵赐给他。神就说：“你把它张口，我就给你出来。”所以信心的大小怎么知道呢？从你领受的道的多少看你怎么建立，从你对主的谦卑呢，他是更多的恩典多少的渴求来看神多给你多少。不但如此，看你在受试炼的中间怎样靠着试炼战胜撒旦，战胜罪恶，战胜自己，来建立更大的信心。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就比那冷若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感谢神，所以信心是有大小。不单是一个神的主权，是一个人在神的恩典之前怎样回应，决定你自己信心大小。那现在你在私底生活里面，你说我要侍奉的，保罗就讲这些话。你再打开圣经看他怎么讲，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不都一样什么呢？不都一样的用处。所以除了信心大小以外，我们被造被赐恩典，被给恩赐，有不同的功用。眼睛所能做的是耳朵到死都没办法做到，耳朵所能做的是鼻子有也没办法学成功，鼻子所能做的是舌头到死都没办法训练成功。所以保罗就把整个教会比喻成一个身体。保罗这个身体上有许多的肢体，他们的肢体是不同的功能。所以眼睛能看，但是他不能想。他看完了以后要头脑去想。耳朵能听，但是不能决定。听了以后把资料送到大脑，大脑以后想清楚去做决定。鼻子能嗅臭的要命，但是不能跑，没有脚。所以一个人如果有鼻子好的不得了，在最臭的地方脚坏了，他就一直嗅臭的地方没办法。舌头的尖可以闪住，什么叫甜味？那个苦味要到吞到喉咙里面才感到很苦，为什么呢？连舌头的前后都不同功用。前头在舌尖，苦味在喉间，酸味在两腮，芥末在壁上面沁下去。你吃芥末的时候是不是很辣很辣？不是，它不在舌头的尖给你辣的感觉。吃了以后呢，砰，跑到脑里面去，哇，这什么喷射机的味道。虽然各有功用不一样，那边舌头这几个功用，咸呢在舌头中间，甜呢在舌头前面，苦呢在舌头后面，酸呢在 舌头两边，这芥末呢在鼻子上，辣呢在嘴唇齿的四周，辣得不得了，今天这边辣，明天后面辣，这是前头从有头有尾的，这自功用不一样啊。你都不能说，哎呦啊，到底今天这个面辣不辣而朵说的不关我事啊，你能不能被弟子说，请问那个山高不高啊？弟子说我自己有一点高，别的我不懂。你不能对眼睛说你到底听见了没有啊？什么叫做听见，我都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功用不一样，是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基督徒他的恩赐也是不一样的，恩赐不一样，恩赐的功用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要以为每一个人什么都会做。哦，就是汤姆斯讲道很好，我告诉你，他电脑完全不懂。他就是某某的音乐很好，他的写文章完全写不出来。有些文章很好，但是见到人讲不出话来。有的人口若悬河，但是呢，叫他代祷，他没资料。所以每个人恩赐不一样。你说我就盼望做一个什么都会的人，很好很好。如果上帝把很多恩赐给你，你是很高兴，我很害怕。为什么呢？恩赐很多给我，以后审判就多多临到我，多给谁就多向谁干。这是圣经的道，这是旧教的公平观，是动性的，不是静性的。是静性的公平观，是那些哲学家的愚笨头脑永远想不清楚。动性的公平观是上帝赐下来的，打开人心窍，是我们超过所有哲学所讨论的这个真正的基础。感谢上帝，所以借着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那我们又要照着信心的大小来应用我们恩赐的大小。所以这下子一提到第一个恩赐的时候，马上把信心大小原则用上去。我越思想这些话越惧怕，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圣经是紧密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平常间看不出来。奥洛先生献上身体，然后呢，我们奉献的人成为侍奉者，在教会中间成为众儿女的服侍者。按地位来说，我们里边的自己都是神的儿女。按组织的形式来说，不是的人比别人更高强。按树林的生活来说，因为我们服侍，我们就比别人更低，因为被服侍者比服侍更高嘛。所以你们要做头，去做众人的仆人。你们要伟大，你们做众人的奴仆。你就全部在里面了。那么到底我身上的肢体，这个表示每一个基督徒在身体里面是自己，自己的功用原来不一样，所以上帝给我们恩赐也不一样，上帝给你恩赐的侍奉的范围也不一样。有的人专搞神学，有的人专搞民间信仰，以基督教的关系，有人专讲讲台，有人专做唱片公司，那么讲恩赐不同，但是呢，恩赐的功用要用信心的大小去做使用你恩赐的这个衡量。 所以保罗要把这个原则讲出来之后，一步一步预备了这个真理，等这个原理明白了以后，保罗开始讲恩赐的应用。第一句话是说预言的要照着信心来说预言。哦，原来前面已经提到
了，
你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
到，就
是对了一个把身体奉献为活祭的人讲的。这样就告诉我们，在身体中的富贵之体，这些是告诉肢体的功用都不一样，所以肢体的功用就有它恩赐的应用。我们都明白，我们这些线上身体做活祭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身体。我虽然我们是无形教会无形身体里面的一份子，我们都曾经有过有形的身体，我们混在这身体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肢体有不同的功用，不同功用不是为了使大家来相打相杀相斗相踢，眼睛做耳朵的手臂，耳朵做鼻子的手臂，鼻子做舌头的手臂，舌头做牙齿的手臂，牙齿做眼睛的手臂，相咬相争，我们相吞相咽，不是的，那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助，和平合一，和谐生活，这个教会生活。今天有多少教会查出各不同的会员有不同的恩赐，怎样配合有这样和谐的部门吗？先不提我在高雄听到一个问题要我解答。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他的责任是专管少年团体，他除了少年团体什么都不管，
他
的教会失败退后衰落他不管，只要他的少年团体兴旺人就增加起
来。
少年团体的奉献他们自己用，他从来不交给教会，
所以
他们需要用钱的时候叫教会，这是不是在给他们钱？他们还从别的团体拉人进少年团体，把别人拉出来。唐牧师，请问这个传道人好不好？从现象看，他一来了，他管少年团体，少年团体就进步了。如果每一个传道人都这样，不是多好？我说这个传道人，快快把他开除掉。为什么？因为他在教会中间建教会。因为他只顾自己中心，不顾整个身体平衡合一的发展。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种叫做强盗，懂不懂？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个叫做强盗，你的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这个叫做耶稣。大家说一二三，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个叫做强盗，你的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这个叫做耶稣。你懂吗？这个人是上帝的仆人吗？一点不是，他是教会的督灵。督灵是什么？只顾局部发展，不管全身死亡。所以钱是我的，那么教会的人再给我， 他不是说教少年人应该爱教会，奉献归于教会，我们需要的教会会供应我们，这些是我们的零用钱奉献出来，这些无论青年团体、少年团体、妇女团都爱教会。我们不是爱教会，我们前一个教会这事就把它吞掉了。那些这事也是不灵。你每一个只顾自己，不顾全体，对不对？我们父为肢体嘛。建立整个基督的身体嘛，应当学习，以此尊重，能够自我生存，照顾别人的生存，自己增长，别人的增长，你是肢体，我也是，你自己是一个身体，我的自己睡一次，所以我建立的归宿教会没有什么妇女部、青年部、少年部，没有妇女、青年、少年、儿童、老年全部有敬拜部、有辅助部、有团契部、有十三部等等，所以这四部里面管训练，他们照顾从老年到儿童，管教育，所以呢，从这个七到班一直到主日学课程，每个身体变得有全教会的观念，全身体的观念。现在很多人只听我归正神就归正神，还没有跟我学你怎样建归正教会。如果我没有死以前没有把布道团应当有的原则弄到每一个跟的人都明白的话，那也死了就分成很多帝国。如果我没有死以前没有把教会无论是教义无论是信徒生活肢体关系服事的原则都搞出来了，结果就是所谓唐宋的一个人到处跑，别人都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所以这一个真正的目标，所相关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我盼望以后如果有名额，除了解经，还要把教会原理、教会侍奉、教会生活、教会的服事、教会恩赐的应用讲座一直讲讲讲
讲。
那你就发现这许多系统首先传统中所教的真的太少，所以很多人以为神学毕业什么都懂，我告诉你还有很多事情根本还不
懂。
神学院读罗马书20个钟头就读完了，我们读罗马书4年一本还没有完。人家说唐牧师用这样的方法解经全本圣经多久，我说不久，大概一共85年就可以了。
So I
think that's that way.
How
many
years spent on
that
sort
of whole life? So you live
for
long.
Whatever
you feel like you have. You're the
sick to no more.
我从前以为我50岁会死了。
And once I thought I would die at age 50.
60岁最长了。
And the longest I live is 60.
快点讲讲讲，留下一些录音带下来。后来发现我第一次讲罗马书，
就
因为我在讲的时候，
2倍长，
更多的材料，更多的思想观念出来，原来时间懂得太少。如果罗马书在基督不讲完了，香港说我们也要，那我很怕在那边讲罗马书要8年才讲完。我不是开玩笑，因为在贾卡巴从第1章到第16章一共是172次结束。
Because in Jakarta, from a general point of view, something I spent 172 sessions.
现在我们第几次了？
可能还没三十五来，
有没有一百次了？还没有啊，才八十五次。那么到了第十六章的时候，很可能会超过170次。单单第十二章的，在加拿大是讲一年，单单十二章，你不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不是随便溜过去这样讲
的，
是我们讲肢体，肢体与身体。
The body with the
肢体是为了身体，
the body,
身体是包容肢体，
the body,
肢体不可大过身体，
and the past and the body,
身体不可忽略肢体，
the body, the body,
肢体组成的身体，
the past form the body,
身体包含所有肢体，
the body also encompasses all the parts,
这个叫做教会。
你
功用不同，生存的目标是一样
的，
所以你的右手给蚊子叮的时候，左手会不会感谢上帝是他不是我？他从前无意打到我，我痛了两天，现在神是公义的，让他给蚊子叮几分钟。主啊，你是公义的，我正盼望那个蚊子是毒蚊，逆蚊，你啊，是这个把布放进去，使这右手从前打过我的，今天受管教才谦卑下来。没有这样的读书，甚至你睡觉的时候，睡到半夜，非常睡，睡得累到不能起来，这右手被蚊子咬的时候，蚊子很聪明。先给你一些酸的，麻醉你的神经，你没有感觉以后，他就忍耐等候，等到那边的感觉慢慢失去以后，他就刺到你的皮肤，刺到你的肉里面的时候，你哪里神经不神经，蚊子不知道，因为他不是针灸医生。他一刺进去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因为有那个酸意，连神经也睡着，所以他就刺进去。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就开始把你的血吸出去了。他吸的时候，血液进到你血里面，血里面的红血就被他拿去了。把你那个围巾系到你心里，你完全不知道。以后呢，他吸到饱饱以后，他就飞走了。第二天起来，走得很大，那时候你痒都不知道。当左手、右手痒的时候，
那
你睡都不能起来。左手怎么办呢？我在暗中感谢主。趁你睡觉感恩会，你右手正在受公义的审判，是吧？不是的，是右手受苦，你累得不得了，左手会自己慢慢拔，拔到右手，你还不行，肢体已经帮助别的肢体。这个叫肢体与身体之间统一的功用。今天你们教会有没有讲？在教会里面，你们有没有肢体与肢体的功用？有没有和谐？有没有合一？恩赐的应用，会自夸自大。或者复为身体上的肢体，相辅相成，这就今天的就序言。今天这一段听懂了，那么下面每一个恩赐怎么用就开始听明白，这是很伟大的经文。 是很深奥、很丰盛的，也是很适用于教会的教训。感谢神，求主赐福给我，就真正明白自己听的话。现在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一同再念，我念第一到第三节，你们念第四第五节。所以弟兄们，为上帝的慈悲劝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是上帝的事业，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话这个事，只心里更新的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寻求可喜的旨意。我比如说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是当然，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何足重大。正如我们一个身体要好些精神，自己也不都是一样的身体。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成为神，互相联络做自己也是如此，互相联络做自己也是如此，再次互相联络做自己也是如此。第六节第一句我自己说，他们我们说这个恩赐各有不同。我们大家第一个报告，我们已经开始。